春猛，你的五十肩开始没有？我上个礼拜在一个教会，我上个礼拜有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吃饭，我说最近我的肩膀哦就痛什么，那后来他们就开始说谁的五十肩什么五十肩，我说五十肩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你们都知道啊，五十岁的肩膀啊。哦，哎呦，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我发现很多人有啊。我后来我就回家，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我的是75岁才开始，我还算应该算不错啊。你还没有开始，希望你到75岁也没有啊。Yeah. Oh boy, 我现在每天都做那个运动，奇怪，那个医生他说这个他本来就是这样，他说你这个是没有什么。这是无可药救啊，没有什么药可以，他说就是要运动，所以天天就做那个呀。Yeah, 我后来我才发现应该是50岁就有，所以我很感谢神啊。Yeah. 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也感谢你因为知道你现在你就在这里。哦，主耶稣，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主你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主，我们相信，我们深信你现在就在这里，也我们也仰望主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再次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光就彰显在这里。也求你就活生生的从圣经里面走出来。当我们看见这今天晚上要看的两个故事的时候，主你就在这里。主你就打开圣经，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你就在我们的眼前，就活化在我们的眼前。然后就再次爱上耶稣，再次欣赏你，更多的了解，更详细的注意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哦，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一生最大的喜乐、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你。主耶稣，真的仰望你。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你。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在这里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已经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当季牧师跟我联络的时候，要我来到这里，这三天我就开始想要讲什么啊？好像该讲的都已经讲过了啊，上的课都该上的课都已经上过了，福音神学对不对？福音神学的成圣观八福啊，旧约中的福音，新约中的福音。谢大辅导一二三四都上过了，我就想可以讲什么，然后就祷告，然后就想一想啊，我就想如果能够这几天能够鼓励你们多爱耶稣，那大概就很好啊。Yeah, Esther 点头了，能够鼓励你们多爱耶稣。我记得几十年以前我们台北真理堂那些年轻人开始带一些新的诗歌来啊！以前我们都唱四六世纪的德国的圣诗啊，然后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开始带一些新的歌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呢、啊。我记得有一首很简单的，非常非常简单的，耶稣我爱你，你们都会唱，匍匐在你面前。赞美 敬拜你。我唱的是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已经几十年了，很简单的。可是我记得我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哎，真的是这样的。我一生啊，最大的喜乐，最大的享受，最好的事情，最大的快乐，就是爱耶稣啊，爱耶稣，不是为耶稣，不是为耶稣爱他，当然他也很喜欢我爱他，为什么？因为知道是为我好，我越爱他，我就越快乐，我就越好，所以当然他希望我爱他，可是为我自己，我越爱耶稣，我就越享受，越快乐，越喜乐呀。所以我就觉得能够爱耶稣，后来我就想这首诗歌，耶稣我爱你，真的，我就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喜乐。OK， 所以说，如果能够鼓励你们多爱耶稣，应该是非常好。那这个爱很有意思，这个爱不是从命令来的，不是说我命令你爱我，你就可以爱我。不是从劝勉，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爱耶稣，爱耶稣，你不爱耶稣怎么会爱你啊？有没有听得出来？这个是很错误的神学，你们上过福音神学知道对 ？OK， 但是所以这个爱不是从命令，也不是从劝勉来的，反而有的时候命令劝勉就有反效果，会不会有反效果呀？ Yeah。今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基姆斯讨论这个，把福音当作律法，把律法当作福音，很危险呀，有反效果啊。但是爱，我发现爱是从认识来的。你越认识耶稣，越了解耶稣，越很深的、很详细的观察。了解、认识、注意到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看法、他对人的态度、他一切的，你越了解耶稣，越认识他，你真的就越喜欢他、欣赏他。那个喜欢变成欣赏，那个欣赏变成爱，你就越来越爱他。我发现这个真的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OK， 那我说这个爱，这个爱，你要认识一个人，非常深的认识一个人。OK， 我说，你要了解他，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看法、他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对人的态度，你就越欣赏他。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的人，你越逐渐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无形中你越欣赏的人，你就越像他，对不对？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变像他。所以这个，今天我这几天我不要讲太多，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你们教会的工作，这个是祭牧师的工作。OK， 这个是你们传道部的工作。但是我希望这几天再次让我更掉入。I hope you can fall in love with Jesus again tonight. Just fall in love with Jesus， 重新。再认识他，再跟他见面。所以刚才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希望耶稣就活生生的从圣经里面走出来。今天晚上我们就看见他在这里 ，OK， 看见他再一次就爱上耶稣，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美。再一次也在稍微很详细的注意他的时候，再一次就觉得有一点惊讶，有点讶异，有点 surprise 的。耶稣的做法，他的想法，他的对事情的看法，处理事情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越认识他，就越喜欢他，越喜欢他就越爱他。如果能够这样做，这几天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我就很满意，我就觉得很好啊，知足了。OK， 那所以这几天我要讲几个个案研究。OK， 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几个人认识耶稣，然后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的经验，我们就更多的再进一步的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OK， 今天晚上要讲两个人， 两个人，两个个案 ，OK， 第一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二节开始 ，OK， 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二节到十一节，这一段你们都很熟悉 ，OK， 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二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使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使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把他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来试探耶稣，要得找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那我的英文圣经的翻译在这里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可能比较更接近希腊文，不说从此不要去犯罪， Go now and leave your life， 你现在就要离开你那种犯罪的生活， OK， 要离开那种犯罪的生活， OK， OK， now 约翰不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名字啊，可能他要保护他的感觉，他的自尊心，就让他做无名氏啊。但是当我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对这个女人会有点好奇。那我希望你不要太快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女人。很多人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就很多问题，说这个女人到底她的背景，她的生活的情况，她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他怎么会刚好就在做这种行为的时候，刚好在那个就被抓到了？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没有抓到那个男人？”可能因为这个是需要两个人，对不对？我有时候觉得那法利赛人又觉得蛮生气啊。那个男人的罪一定跟这个女人的罪一定一样大，对不对？一样大。那这些问题先我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摆在一边，不要太快，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希望你的注意力放在耶稣，耶稣的做法。这个女人当然她的问题很多，而且她的问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啊。事实上，但是我希望你注意到耶稣，因为耶稣是主角啊。记得啊，也你们都上过福音神学，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法啊，都知道啊。整本圣经是讲耶稣，特别耶稣是圣经的主角。但是特别是耶稣是四个福音书的主角，对不对？耶稣是四个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就特别注意到那个巴蒂买，注意到这个血漏十二年的妇人，注意到这个什么这个生下来瞎眼的，我们就注意这些人。然后耶稣好像站在一边说：哎，我也在这里啊。所以就说你不要太注意这些配角，知道吗？耶稣是主角。为什么耶稣是主角？耶稣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说耶稣是上帝的 荣耀，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记得吗？是他本体的真相。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身体，他是他的本体的真相。OK， 他本体的真相。那个哥罗西书说他是那看不见是上帝的像，就像一个照片，一个相片，比一个相片还更好，一个活生生的，像一个 DVD 啊，对，比一个 DVD 还更好。他就来了，做一个人，做一个人，看见耶稣，也上帝变成一个人，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上帝变成一个人，就活生生的住在这里，让你看见耶稣怎么做人，你就知道上帝怎么做上帝。本来没有人看过上帝，对不对？本来没有，你是不可能看见上帝。他来变成一个人，是你看耶稣一举一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让你看见耶稣怎么做人，你就知道上帝怎么说上帝。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上帝本体的上帝一切的丰富，上帝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记得吗？上帝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看见耶稣，耶稣自己说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对不对？看见我就看见了父，那个隐藏不能看见的上帝，看见耶稣就看见他。所以耶稣是主角。所以你看到那，让你注意耶稣在这里，注意耶稣的做法，耶稣的处理事情，耶稣的想法，耶稣的态度，耶稣的作风。那么第一个，我们就开始觉得看到耶稣这样做，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有点奇怪。我不是看耶稣怎么，看到这些人，这个整个的情况，这个耶稣在那边上课，就在那边上课。像今天晚上我在这里上课 ，OK， 他上到一半，那些人从后面就跑进来，我们就奇怪，这个应该一般的礼貌，一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般的礼貌就是至少要等到老师下课，对不对？老师下课，我说我老师，请问我有个问题要，我希望你我清掉一下。他们就好像等不及，来不及耶稣下课，所以他又上了一半 ，OK， 然后呢，他们就还在讲话中，他们就跑进来抓这个人，抓进来。这个是有一点历史背景，知道啊？这个是因为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当时的神学家。Oh boy， 做神学家很危险。我在神学院跟我的学生说，你们要小心啊！做神学家很危险。当时的神学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已经跟耶稣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辩论，记得吗？哦，耶稣每一次做一件事情，吃东西，每一次就如果他医治一个人的病什么，他每次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就有人跳出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记得吗你记得那个人从天花板不是掉下来的，是垂下来的，记得哦，耶稣看到他说你的罪赦了哦，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最讨厌的耶稣讲的一句话。耶稣看到人都不懂你的罪赦免了，这个怎么可以讲这句话，记得吗？只有上帝可以讲这句话，你以为你是谁还是什么然后耶稣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我以为我是谁，你们去想一想啊。是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可以问后来反正这非常不喜欢你，你怎么可以说一个人的罪赦免，无条件的看到他你的罪赦免。所以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神学是说什么，上帝爱好人，对不对？不好人他就不爱，不好人他就不要，上帝要好人，不好人他就不要。那耶稣的教导，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他说我告诉你，上帝什么样，他就不管什么样，他都喜欢，他都爱，他都愿意，他愿意赦免他们的罪，不愿意不定他们的罪。哦，粉丝跟法利赛人对这句话非常感冒。我说我们台湾过于有的人知道，他就听到这个，他就非常不喜欢。所以耶稣刚好，他们就看到这个女人。在那边有犯这方面的罪，性方面的罪，他们就抓他，然后就跑到这个圣殿里面，耶稣在那边上课，上了一半，然后噼里啪啦就跑进来，然后就把放在那里，他说老师，你说这是一个例子，你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你说怎么处理？老师，你说你怎么说？这个我们的律法摩西说我们要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你说这个怎么样？你难道你可以说他没有罪吗？了解吗？所以这个机会太好太好，就让耶稣在人的面前 当人的面前呢，然后真的是他没有话讲，是他下不了台啊啊，就不知道怎么回答。OK， 所以他们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对不对？那个气氛蛮紧张，而且他们很生气，然后他抑制不住的。约翰说他们不住的说：“老师，你说怎么办？要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OK， 那所以耶稣第一个反应怎么样？他不说话。Yeah， 他不说话，然后做什么？哦，他就坐下来。他坐下来，他就开始用手指在地上这个画字。有人问我耶稣画什么字，耶稣写什么字啊？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我的十字架神学，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OK， 所以他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写什么字，对不对？有人猜他写某一个法利赛人的名字啊？其实这个是猜的啊，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写字在地上？他在做什么？他不说话，对不对？他就坐下来，他就开始写字。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他想东西啊，对不对？他想东西，记得他也是一个人，道成肉身，他是百分之百是上帝，可是他百分之百也是人。上帝的丰盛有形，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actually 身体里面 ，OK， 所以他是百分之百是上帝，一切的丰盛百分之百也是人，所以。他说他想东西，他有个问题，他需要想办法。什么问题？他想什么？他想什么？他想，哦，这是文士法利赛人好厉害啊，他们是辩论高手啊，我要小心，我需要精明一点啊，搞不好就输给他们啊。他们赢过我啊，就我要小心，我一定要变得比他们更厉害，不要让他们来赢过我，是这样想吗 ？No, Bert 摇头 ，OK。Are you Bert? No, who are you? Justin, Bert 的弟弟啊 ，Bert 的弟弟 ，OK。Where's Bert? Bert 没有来 ，OK。Bert, OK。他不是想怎么样。Win a debate. You know, 如果是你我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坐下来想，哦，不会，我的辩论，我的 debate, 我要聪明一点，我要真的，我要小心的，他们差点要 defeat me, 把我打败了，我要小心不给他们打败。如果是我的话，耶稣的想法不是这样子，他想什么？Well, 他先想的不是法利赛人。How to save the woman? 这里有一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在这里，对不对？他所想的只有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救？我要怎么救这个人？ You see, 所以这是他的问题。他需要想，他只是想怎么救这个人的性命。Yeah, 救他。不让他们打死他 ，OK。所以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跟法利赛人跟文士法利赛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180度，不一样。他们想怎么样赢过耶稣，在辩论会怎么样赢过他？那么耶稣想不是这个，想的是怎么样救这个人。所以他就回答，那我们听耶稣的回答，我们就觉得哇，耶稣真的。我们很欣赏耶稣，真的是辩论家，高手的。他的回答是真的非常精明，对不对？他说：“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应该判十罪，律法、旧约、摩西、 应该是判死罪啊，你们没有错，所以你们第一位没有罪的，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做第一位，拿石头开始。哦，好，你们没有罪的，你们当中没有罪的第一位拿石头开始，然后他做什么？哦，回去做做一下，开始写字 ，you know。他为什么第二次写字？啊？为什么第二次写字啊？Yeah. Well, 因为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他们输了，对，耶稣打败他们，这个辩论会 ，you know， 你们最近这几个礼拜有没有看那个 presidential debate？ 啊？You know, every 每天早上都有报纸说 who won and who lost, who won and who lost, and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论啊。The first time 一定是Romney 这个打败了 Obama 对不对啊 ？The second time we're not so sure. The third time maybe you know, but you know. Okay, here who won the debate? Who won the debate? 耶稣一定打败他们对不对？耶稣一定，他们输给耶稣。OK， 所以当然我可以说我很欣赏啊，我很欣赏耶稣的辩论的艺术啊，辩论的那个，他真的是高手啊，我是很欣赏。我以前在台湾大学教演说与辩论啊 ，I taught debate 啊 ，you know， 所以我很欣赏耶稣是真的是高手，辩论高手 ，you know， 所以 but you know 最大的。我发现我最大的欣赏，我最大的喜欢耶稣，不是他的辩论艺术，啊，不是他的辩论技术不得了。我最欣赏耶稣不是这样的，第一个我欣赏他，其实他想不是谁输谁赢 ，you know， 他想是有一个人在这里，一个活人活生的，差点就要被打死，我要救他。OK， 可是我很欣赏的第二个，耶稣坐下来。他在画字，为什么？为什么坐下来？有画字在地上，必须把头低下来看地，对不对？你必须把头低下来看地。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呀，文 ，you know， 中国人说给他们一点面子。You know，I don't know， 我可以这样讲吗？他们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输了。输得一塌糊涂，所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罪。OK， 所以他们输了，可是耶稣他就看那个地画字，让他们一个可以走，you know， 可以走开。哦，我 you know， 其实耶稣爱这个女人没有错，耶稣也爱文士跟法利赛人，你相信吗？他也爱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也要给他。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我不会坐下来夸字，我一定会说：“你看，你现在看谁输谁赢啊？你看谁下不了台，是我还是你们呢？谁会辩论，是你们还是我啊？”我一定会这样子。你们会怎么样？强势一点啊！其实我们都会，耶稣不一样，他是说。你们要也是有一次对他们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你们去揣摩有没有听？记得不记得？你们去揣摩，他让我们去想一想，去省思，对不对？省思揣摩，然后他们去想一想，他们就一个一个就走了。耶稣其实耶稣的爱，这个耶稣来了，世界上人才开始比较知道这个好消息。上帝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上帝的爱是。人的爱就是好的，比较好的，比较可爱的，我就爱他；比较中等的，我可能多多少少爱他；比较不好的，我比较不爱他；那比较最坏的，我就不爱他。 对不对？就像这个 normal curve, where's George? You know, the, you know, 我没有白板。You know the normal curve, you know, 90, you know, 66%, 95 percentile, 99 percentile, 还有 the 1 percentile, the 5 percent, you know, 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的爱大概是这样子，我比较爱属于95 percentile 以上。Or, 那也许你比较慷慨一点。如果你是上帝，你说那66个 percentile 以上我都爱。你比较有爱心啊 ,okay. But you know, 问题是这样子，我们都会觉得这样子。But you see, 上帝的爱不是这样，上帝的爱不是说66分以上我就爱他。65分以下就不要他。Well, 如果你因为上帝的爱 you know, 所以 ,OK, 我不讲太多，但是上帝的爱连 ,you know, 连五分以下一分以下他说我都要我都爱。这个是耶稣本来就讲过这个好消息，这个信息法利赛人最讨厌的是听这个好消息 ,you see, 因为他们觉得至少他们是属于，有的人觉得他是属于95分以上的，那有的也许他觉得我是66分以上的 ,but you see, 可是大概没有问，是跟法利赛人觉得我是66分以下的 ,but you see,、然后他你们去揣摩，你去想一想到底谁的罪大，他的罪还是你们的罪，这个女人的罪大还是你们的罪大，你们愿意为了胜过赢过一个辩论会得胜牺牲一个人活生生的把他打死，你们都愿意，谁的最大谁的最小，了解吗？所以耶稣，所以这是耶稣也做一个，耶稣的一举一动，有的时候耶稣的教导不只是用说的，是用做的，用行动动作他就活出来，他说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这样的上帝，Yeah, 所以他的爱有问题是，如果我们用人的想法，人的看法，这个来想上帝，一定会想错，你一定会想错，人的想法一定会想错啊，呀、yeah, ，所以我们想这个，如果说我是上帝，我很慷慨，50分以上我都会救，我都会要，非常非常我很宽，对不对？这个在台大那个这个50分以下是死当，不是活当，知道吗？OK, 这个我这个只要其实我但问题是他说50分我都可以要，我 OK, but you see, 问题是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的遗传环境跟经验跟你的不一样，你觉得哦主啊他真的不容易，他已经做到49分99，你能不能稍微放水一点啊？49.99，他因为他好不容易了解他的环境、他的遗传、他的 OK， 那上帝说好 OK， 放水就算45分就可以。那然后呢，你有一个朋友，他已经不容易做到44.99，了解吗？所以是用人的方法来去了解上帝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想错，耶稣说上帝的爱不是这样，人的爱是这样子，比较好的，比较可爱的，比较我比较觉得比较我就比较喜欢的，我就接受，不可爱的我就不要。上帝的爱是既然我爱，既然我说要，我全部都要，没有例外，全部都要。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做陈金星，你们记得不记得陈金星啊？Yeah, 因为我有机会，因为他们是南非的，但那个南非那个家，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 ，Yeah， 那个叫什么什么，绑票，对他什么说好几天呢，后来他们出来，他自首，然后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后来他们送到医院的这个荣总的医院精神科。观察一段时间，要看他有没有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那他们需要一个讲英文的 psychologist， 那台湾大概只有我一个讲英文的 psychologist， 他们就叫我去 OK， 所以我去跟他们，我去认识他们。我有些事情，报纸没有登出来，但是有些事情我知道，我因为我有机会认识他们。主要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女孩子，一个 daughter， 就像那个陈继兴传福音，他用画画，用画画，他们的语言没办法沟通，后来就画画，后来他的心就软下来，后来他就自首，他们就释放了。后来那家然后他被关的时候，那家的人他们就定期的去看他，带着圣经，就看他跟他讲福音，后来他信耶稣。就是后来我就想，这个后来他们就说，到后来他好像报纸也讲，他说感谢主，我们以后他这个律法第一功用，给他判死。死刑就是死刑，这个是就是不能改变的 ，OK。所以，可是他们说感谢主，他那个爸爸，他说感谢主，以后我们在天上我们会碰到我们的弟兄陈金星，有的人非常的生气，有的佛教徒，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就生气。如果陈金星在你们的天堂里面，我就不要去你们的天堂啊。You see， 他们就这样，但是你想一想，他的背景，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环境经验，从零岁，连他自己的爸爸他不晓得是他的爸爸是谁啊，呀，所以说，如果后来我跟一些那个时候我是一些台大学生，一些牧道友跟他说，如果你的遗传、环境经验跟陈金星的遗传环境跟经验完全一样，你今天敢说你今天跟他不一样吗？他们就不能不承认。其实很多很多事情不是我决定的，今天的我呀。所以就说耶稣传的福音，上帝的爱，我没有白板，你们都知道那个 curve 啊，那个 bell shape curve，OK。上帝的我的你的爱我的爱66分以上我就要他们啊，上帝的爱既然说我要他们，我爱他们，我全部都要 OK， 一份 0.5 份我也要换句话说，没有人坏到一个程度上帝不要他，没有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神的恩典，不需要神的赦罪的恩典。OK， 耶稣传的好消息是这样的好消息，然后呢，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就讨厌，他们说这个你怎么可以讲这句话？这个这么糟糕的人，败坏、堕落的，这个丑陋的，你怎么可以说他上帝赦免他的罪？呀，然后所以他说好，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先第一个先开始把他打死。他们就一个一个走了。那其实那些人，第一个他要你们去揣摩去想，到底谁的最大，谁最大，他的罪还是你们愿意为一个辩论会牺牲一个人，活生生的把他打死。他们去想想想，耶稣也爱这些人 OK， 耶稣爱这些人 OK。 然后呢，在整个的过程，耶稣有一些教导，我说有的时候耶稣的教导是用做的，不是用讲的，对不对？也许他讲一两句话很简单的，可是你看从他的做法、他的作风，你可以对上帝有一些新的了解。OK， 第一个他想让这个女人知道什么？他对这个女人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很有意思。一个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去犯罪，你离开这种犯罪型的生活 OK， 所以他讲这两句话，为什么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他的意思就是说，好，我都不定你的罪，所以犯罪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说犯罪没有关系，认识耶稣的人也知道 他为了讲这句话，我不定你的罪，他自己以后他付了多大的代价。哦，他付了多大的代价，为了讲这句话甚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讲这句话。所以他不是轻易的讲这句话，也不是说犯罪没有关系，你不要犯罪，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罪，我希望你不犯罪。就是这两句话，这个两句话，他希望这个女人，等一下我们就要讲这个女人以后怎么样。这个女人，他说你抓住这两句话，我永远不定你的罪，我永远不要你再犯罪，这两句话，了解吗？所以我不定你的罪，不是说犯罪无所谓没有关系，不是说很轻易的去犯罪，可是这句话他永远不让步，我不定你的罪。另外一句话他永远不让步，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再过这种犯罪的生活，这是我的旨意。 OK， 我现在要给你一种新的完全新的生活，一种新的人生观，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 OK， 这是他对女人的教导。那他对法利赛人的教导是什么？他对法利赛人的教导是说，有的人误会，有的人误会这个事件，好像他说啊，罪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哎，你们法利赛人呢，何必那么紧张啊？何必搞得那么紧张？为了一点奸淫呢、啊，还需要搞得那么严肃吗 ？Oh no，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对不对？很大的误会，他说还、哎、不是那么，还你们还不是一样吗？你们都还不是一样吗？他的教导不是这样子，记得吗？了解啊，他不说哎，不需要搞得那么紧张，犯一点奸淫呢、啊，不需要搞得那么紧张，你们还不是一样吗？对，他说。罪，他的罪是事实，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你们判断的没有错。他的问题是很严重，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的跟法利赛人的教导不一样，什么？他说上帝处理罪的方法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了解？上帝处理罪的方法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上帝处理罪的方法不是把你打死，他处理罪的方法是赦免，赦免他的罪。OK， 所以，然后呢，现在回到他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导是这样的。OK， 所以回到这个人，这个女人，他讲两句话，他说：“我的旨意是不定你的罪。”我的旨意是你不要再犯罪。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两句话 ，OK， 不是说你再犯罪，我把你打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这句话是永不改变的，两句话是永远不改变的。我永远不定你的罪，我永远不要你再犯罪。为什么不要犯罪？为什么不要犯罪？因为犯罪，为什么我要爱耶稣？不是为耶稣，是为我，对不对？当然，耶稣很高兴我爱他。他喜欢我爱他，他是因为他爱我，他知道爱他对我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耶稣不要我犯罪？因为犯罪就像一个病，像一种癌症，就像一种毒药在你里面。这个东西你如果继续做，你只有伤害你自己，伤害别人，不断的伤害，恶性循环。You see？OK， 所以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这个是永不改变的。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约翰福音第六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六章，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这个总，我们的中文，那个总这个字是，意思就是，不管怎样，无论如何，永永远远，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总不丢弃，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OK， 我永远不会定你罪。可是这句话也是绝对的，我永远。不要你再犯罪，因为犯罪只有伤害你自己，伤害别人，而且伤害最严重的伤害是除了你以外，是那些最亲近你的人啊，你的家人啊， 最亲近的，他们是最受伤害的。OK， 那所以说这个罪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古代的神学家说，心思、言语、行为，心思、言语、行为都会带来很大的、很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这两句话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以前住在台湾的时候，我几乎每次坐计程车，那个司机，我一坐上车子，那个司机第一句话，哦，你说的国语不错，你在这里多久？其实那些司机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我刚说我在这里的时间比你久啊。OK， 哦，他们哦，你在很久。他说第二个问题，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教会当牧师。哦，他们说哦，做牧师好，很伟大啊。他说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行善，对不对？都是劝人为善。OK， 那这句话你大概也被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没有，你很久没有去台湾了。这个问题在台湾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他们说哦，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OK， 那我就跟他们解释啊，跟他们解释，其实从某一个角度，其实他们说的对。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伦理道德的教导，不管是东方西方的，不管是佛教、印度教、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所有的教导的目标都是要你做一个好人，对不对？都是要你做一个好人。基督教也不例外，要做一个正直，要做一个公义正直的一个好人，不要犯罪，心思、言语、行为。这是他们的目标 ，OK， 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所以我说上帝的方法，以赛亚书第55章，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我的做法非同你们的道路。我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转过来，没有那个搞清楚啊，我们就不了解耶稣。他说我的目标，上帝的目标也一样，他要你做一个好人，他不要你犯罪。耶稣说你不要犯罪，对不对？可是他的方法不一样。其他的所有的宗教信仰、哲学、伦理道德的教导的方法，就是你犯罪我就定你的罪，你的记过我就怪罪，我就处罚，我就责备，我就控告。OK， 善有善报，不是不报，不是不报。OK，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OK， 知道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OK， 这个方法就是用那种控告恐吓。OK， 那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改变你，使你做一个好人，不是要定你的罪。相反，我释放你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不定你的罪，我不控告，我不恐吓，我说你是我的，无条件的，不管什么样的人，非常非常好，很棒，99%好的人 ，OK， 还是0.5%的 ，OK， 我改变你的方法，你先接受我的爱，接受我无条件的爱。然后你会改变。OK， 在这里我看到耶稣这样做，而且我看到耶稣，我看到我观察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不要用你的意念去了解我，我跟你的意念不一样，我的做法就是，他说你就接受吧，就相信，啊，哦，那耶稣来到世界上，我一举一动，他就活出来说。上帝的做法是这样的，哦，我看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我怎么爱上帝？怎么可能爱上帝？爱那个看不见、充满万有的、无所不在的那个上帝，不可能。耶稣来，他就做出来给我看。OK， 那这是第一个个案研究。今天我 OK， 我可以到9:30吗？啊 ，OK， 基牧师说可以，就很好。OK， 基牧师有恩典呢，他是 OK， 那。这个 OK， 这个我这个第二个干，这个我们在我看路加福音第7章，那这个人也 这个人也非常的精彩，他的故事啊。那 OK， 路加第七章从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抹他的是谁，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一个女人，乃是一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本，我有句话对你说，要对你说。西本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OK，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了。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喜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那么路加介绍这个人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都市里的女罪人。 OK， 他是一个都市里面的女罪人。他用的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话，一个非常委婉的说法，说她是一个娼妓，她是一个妓女。 OK， 她是一个 a woman of the city， a woman of the streets。 OK， 听过吗？她是一个 street walker。 OK， she was a woman of the streets。 有的人猜她可能跟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是一样的人，我不知道，我觉得也可能，因为他的罪跟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人的罪是一样的罪，性味方面的罪。OK， 而且是这个人，这个不绝对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对不对？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他一定跟耶稣已经有过一些蛮多的对话，他都知道他的罪赦免，对不对？你看他为什么有那么大对有那么大的爱？因为他许多的罪都赦免，所以他才会表达对我那么大的爱。你们解释这个第四十七节要小心一点。他说，你看他都有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赦免他的罪，是你如果看那个上下文，耶稣讲的比喻讲的故事，是那个人先赦免他的债都免了，所以他爱那个债主，对不对？所以从耶稣讲的这个上下文那个比喻，就是说他是因为他知道耶稣已经跟他讲过好消息福音，上帝对他的爱，所以他知道他的罪赦免，所以他才会对耶稣有那么大的爱。 OK， 所以他一切的罪都赦免，所以他这个罪得赦免，他算是一个义人。义 完百分之百是一个义人，在上帝的眼目中，他知道他算干净、完美、毫无瑕疵。这个是义的意思，他是一个义人。OK， 所以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就对耶稣有那么大的爱。OK， 所以就说我刚才说，有的人说可能是同一个人，我不晓得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可是我觉得也可能，也说不定真的是就是那个人呀，因为他已经经历到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不可想象的那个爱，我的罪赦免了，所以他就他有一个新的开始。OK， 所以这个他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妓女，他是一个娼妓，而且有人说他可能除了做娼妓以外，他可能有一点精神变态。有人跟我记得我带一个小组，有人说他可能有精神变态。我说为什么？你说有人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一个人从那个门闯进来就开始吸一个客人的脚，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我后来我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大概他可能是真的是有点变态啊。OK，所以他这样，然后呢 ，OK， 所以然后你看他的做法。这样子做，然后西门那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为什么法利赛人会请耶稣吃饭？没有人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也许他就觉得这个可能会很精彩，他是一个乡下来的一个从加利利来的，他不是我们耶路撒冷，对不对？加利利乡下土包子啊，知道土包子啊，他可能这个传道人来的，这个可能会发生很精彩的事情。他没有想到会那么精彩，有人从那个门闯进来，开始吸一个人的脚。所以就说那 anyhow， 他就后来他就看到看到耶稣，看到那个人开始洗耶稣的脚，他怎么做？他说这个比我想象的还更精彩啊！如果耶稣是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啊，蛮有名的传道人啊，已经在我们有这个在以色列是很多人知道。如果他知道现在洗他的脚那个人是谁，我们这个地方最出名的神经病，而且最出名的妓女，就进来洗他的脚。他会被吓死了啊！他会昏倒了啊！所以他是里面这样想。OK， 然后呢，耶稣的做法怎么样？西门没有说，西门是坐在那边想一想，再想一想，他就看到耶稣，他大概是带着有点笑笑的看到那个人洗耶稣的脚。他如果他知道洗他的脚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吓坏了。那耶稣怎么做呢？他坐在那边，就他洗耶稣的脚，耶稣怎么做？有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我会说你 OK， 你就现在不是时候，你到外面等我好不好？等我吃完了，我会出来，就我给你查经祷告啊。你会不会诚实一点啊？你会不会？耶稣坐在那边，好像是啊，他是我的朋友，他洗我的脚，我很荣幸，了解吗？坐在那边，我很荣幸承认他是我的朋友。如果西门，如果你要笑的话，你要嘲笑，就我跟他一起被你嘲笑就好。你不感动吗？我看耶稣，如果你要嘲笑你，我跟他一起被你嘲笑好了。我看到耶稣这样说，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耶稣啊，他跟别人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OK， 那么注意到这个人。这个人他的做法，这个人所做的几乎每一样都不对，都不对。你如果要告一个人，你应该告头，不要告脚，对不对？对不对？你告他的头，拥有告他的头。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吃饭的做法是，你知道吗？他们是用躺的，他们用躺着在那边，所以他的头在里面，他的脚在外面。他没办法，他没办法告他的头，他只是可以告他的脚，所以他告他的脚，不对，而且要擦干的话，应该用毛巾，对不对？那他没有毛巾，他用头他的头发， 他所做的都每一样都不对。高的话应该用有，他用什么？他用香水。在那个时候，每一个妓女在他的脖子掉了一瓶香水，而且味道非常非常强的香水。这个是他的广告，这是他职业广告。所以妓女在都市里面的，在都市的街道上面，一开那个瓶，那个香水的那个瓶子，一开那个瓶子，路上人都闻到，他们都知道妓女来了啊。他做广告，呀、，OK， 所以，我他所做的都不对，每一样都不对，而且我自己想，可能那天晚上吃饭以后。可能他们吃饭之后的一两天，耶稣的身上就带着妓女的味道，妓女的那个哦，那个非常强的那个气味。所以以后耶稣可能一两天，耶稣在路上不管坐哪里，都有人闻到哦，这个妓女的味道啊。你不觉得耶稣很棒？他都愿意这样做，而且好像我很荣幸，他是我的朋友。后来出去带着妓女的味道到路上啊 ，Oh my！ 我想到这个的时候，他这个人，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是一个义人，记得吗？你是一个义人，你干净，完全干净，完美，毫无瑕疵。那耶稣的结果，耶稣的身上就变成耶稣有妓女的气味。哦，有没有注意到 ？OK， 知道我要说什么啊 ？Yeah，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交换？这个马丁路德说奇妙的交换。耶稣的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详细的注意到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小事情、大事情啊，一举一动，都有教导的功能在里面，有没有？他在这里，他就跟那个妓女，他就交换了 ，OK。你算是一个艺人，好，我就算是妓女啊。哦，我看到这个，我感动的要命啊！耶稣都愿意这样做 ，OK。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句话，第五章最后一句话，这个你们都应该很熟悉。我们以前在上福音神学的时候，我们就讲过最后一句话。他说：“啊，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交换，马丁路德说：“奇妙的交换啊 ，the wonderful exchange。”上帝使那无罪的100%义人。替我们称为罪，好叫我这个罪人在里面成为上帝的义。OK， 十九章更详细的，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他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他们自己的身上，那如果不归到他们的身上，归到什么地方？归到什么地方？不会说就不归到哪里去啊？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了解吗？所以他可以跟我交换。哦，当我看到这样，我就又想，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一方面我们承认罪是事实，没有错，罪是事实，不能不承认事实如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实上真的如此，但是上帝解决我们的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方法是什么？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让你自己来承担你的恶报吗？用你的善来弥补啊，你弥补不了啊，对不对？ 你的善不可能弥补你的恶。OK， 所以他的方法是什么？是人没有想过的，没有想到的。他说：“让我来承担，我来承担你的罪过、你的过犯、你的败坏、你的丑陋，都算是我的。你的成绩都算是我的成绩啊。然后呢，我的成绩就算是你的成绩，了解吗？交换，我的成绩100%就算是你的成绩哦。而且他说这个决定是永远不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然后他说我会教你，我会教导你怎么生活，我会教你怎么生活。然后呢，你就说主啊，你教导我，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跟随你。我觉得都是好的，我喜欢呢，我喜欢呢呀。你不必命令我，我觉得很棒。你说要这样生活，我觉得真的是棒，过一个有新生的样式。福音书的记载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对不对？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福音书的记载都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我自己猜。你们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也提到，除了耶稣的门徒，也有好几个妇女跟着他们走，服侍耶稣做童工，记得吗？有好几个女人跟着耶稣走，也跟他门徒一起服侍做童工啊。有的人的名字我们知道，有的这些女人，有的女人的名字我们知道，有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无名氏。我自己猜，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耶稣遇到的很多人都有记载他的名字，对，巴蒂买、尼哥底母啊、撒该，很多人都有记载他的名字啊。可是我自己猜，约翰跟路加故意的不写这个人的名字啊。我就猜他会不会也是其中之一，还是之二啊？跟着耶稣，跟他们一起服侍做同工的。但是路加跟约翰就决定后代的看这个福音书的人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啊，就让他们做无名氏啊，就让他们做，就为了要保护他的尊严，就不要让他每一次有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让他觉得很难过，为他的过去很难过。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说他是谁。我自己猜会不会他们也是他，还是他们呢也是其中，就跟那些门徒一起来服侍耶稣做童工的，也可能。因为他现在算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记得吗？真的，他就经历到这个事实啊，他不会想回到那个犯罪的生活，绝对不会想那种，他不喜欢。他已经得了释放。为什么？不是说因为你在犯罪我就把你打死，不是你在犯罪我就责备处罚控告恐吓，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你的罪赦免了，我永远不改变，我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就来跟随我。我相信很可能，不管他们是不是，但是我猜他们可能真的是就加入耶稣的团队，也服侍他，然后就跟随他做童工，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耶稣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干净完美毫无瑕疵，过去都已经突破了。我看到耶稣的时候，这两个例子，我就是耶稣。我怎么讲？打死我，我还是要做你的门徒。我太喜欢耶稣，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耶稣这样做，我再次爱上了耶稣。I just fall in love with Jesus。我就是耶稣，你做我的主，我真的是在世界上我是有福的，我比谁有福。OK， 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两个个案研究。明天早上就慢慢开始，我还要先 讲两个个案研究，这两个一定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呢，这是第一堂。第二堂我要讲一个个案研究，因为这个个案比较长一点的，而且很精彩的。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做法常常，第一个会让我们觉得 surprise， 有点讶异。第二，我们就发现不管你以为你知道耶稣多好，你会发现他还是比你想象的更好。我做基督徒已经跟随耶稣已经五十多年，我发现我觉得真的，不管我以为我知道耶稣多好，我常常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还更好呀。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再次感谢你，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两个故事，其实这两个事件是历史上的事件，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详细的注意观察你的做法，了解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处理问题的做法，让我们能够了解跟我们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而且主，我们看到你这样做，我们真的就欣赏，越来越欣赏、喜欢，俯伏在你面前敬拜，说耶稣，我爱你。俯伏在你面前敬拜、赞美、敬拜你，主真的是这样。我们心里说耶稣，我要做你的门徒，我要跟随你，我要学习你的人生观、你的做法、你的价值体系、你处理事情的方法。主知道你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样做，主我愿意也用你的方法来对别人也一样这样做。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晚上再次能够看见你的荣光、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彰显出来。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